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和阅读诗篇76到80篇，在这5篇诗篇中，诗人继续在沉重的压力、绝望、危机、失败之中，在困境之中来思考神的作为，并最终在上帝那里得着真正的安息和盼望。我们一首一首来看一下。在诗篇76篇中，我们就看见诗人来呼吁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要敬畏神，我们也要来听从神。所以呢，1到3节是我们要认识他。这里讲到的认识并不只是头脑的认识，而是跟他有一个活的关系，对他有真实的经历。所以就提到上帝是有作为的。4到6节，那你既然意识到神有作为，你愿意交托给他吗？有没有真的知道说，那最勇敢的在神面前，上帝也都可以使他们睡了长觉，他的斥责一发，坐车骑马的都沉睡，也就是都死亡。那因此7到9节就说要敬畏神。陶恕啊说过说你要真认识神的恩典，必须先认识到神是可畏的。所以诗人也说，唯独你是可畏的，你的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住呢？所以唯有那些谦卑的人能够来到神面前向神求怜悯。所以10到12节就说你们要听从神。10节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他在原文中的意思就说，哪怕人向神发怒，但是呢，神会摧折人的愤怒，把人给打垮。那因此呢，那些在神的烈怒中存活下来的人就会来诉说神他是一位公义愤怒的上帝，从而也变成了对神的荣美的一个称赞。所以我们就看见神是挫折王子的骄气，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故而我们更应该来因着认识更深的来听从，因为他是一位大能的得胜者。我们更要有理由，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直到永远，已经战胜一切罪和死亡的权势，我们更要投靠和听从。那诗篇77篇被称为绝望黑夜的祈祷。1到9节，诗人失眠，在最深的黑夜举手祷告也不肯受安慰，想念神就烦躁不安，而且睡不着，一直难以闭眼，甚至都不能说话。所以这种时候他就想起夜间的歌曲，这是我们想起约伯记35章10节，他使人夜间歌唱，上帝使人夜间歌唱，也让人对最深的黑夜可以来扪心自问，难道神要永远丢弃不再施恩吗？难道神没有慈爱？难道神忘记开恩吗？所以到10到12节，诗人在清晨的时候就决定要提说神所行的，想念神的启示， 思想神的经营，默念神的作为。所以到了第十二节十三节就是一个大的转折，我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一到十一节不断的提我，但是十二节十一节十二节就开始来转向神，就不断的提你，因此就想到神拯救，神的作为，神的启示，尤其是神有了出埃及事件。所以回到神的作为，看见神借着摩西亚伦引导他的百姓，好像引导羊群一样，神是这样一位大牧者，他就得到安慰。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忘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也会绝望。因此我们抬头看，神已经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正像马丁路德的妻子在马丁路德非常沮丧的时候就穿上了丧服，穿上一身黑衣服到马丁路德面前。马丁路德说，你是为谁在服丧啊？这个他的妻子就说，我是在为耶稣服丧，穿上丧服。结果马丁路德就很生气啊，也很奇怪，说耶稣不是已经复活了吗？那他的妻子就很智慧地说，这个是啊，主已经复活，为什么你过得就像他还没有复活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复活已经发生的世界，主是严冬盛开的第一朵百合花，整个世界陆陆续续会有更多的百合花盛开，所以天要留它直到万物复兴。所以神等着我们复兴，等着我们的心向他开放，等着我们在夜间歌唱。诗篇七十八篇是非常重要的一首历史诗。黑格尔说呀，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人不听历史的教训。那皮尔逊也说，历史就是他的故事。History is his story， 就是他的故事。但问题是，历史怎么是他的故事呢？我们就看见诗人他很清楚的来让我们看见，从神的眼光怎么叙述以色列的历史。所以九到十一节是以法莲北国的背约，十二到三十九节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背约和罪恶，然后呢四十到五十三节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忘记神在埃及的作为，或者叫被遗忘的埃及的教训。然后五十四到六十四节是以色列人在迦南的背约。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诗人在总结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发现是一部不断的背约的历史，而上帝呢却一直守约。所以在与这一位守约的上帝互动的时候，更显出人的悖逆和人的顽梗，以及人只应该受到神的击打。所以在这首诗的首尾，诗人呢就来提醒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未来，就是一到八节保护未来。然后呢六十五到七十二节就要珍惜现在，因为呢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位王，按他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来提醒我们说神心中的纯正何等重要，是先于他手中的巧妙。而且也提醒说，圣约、约柜、祭司、大卫、圣殿都是神给我们如此特别的恩典，我们理当珍惜，也能够来传承给我们的后代子孙。所以这一首诗也在处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历史的教训传给后代子孙，那就是要将 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诉说给后代听。所以我也坚定不移地认为说，这一首诗里边倡导的是一个要把神的美德能力，也就是我们伟大的教义系统，纯正话语的规模和神奇妙的作为，也就是上帝与人互动的历史，也就是圣经历史、教会历史以及我们中国教会的历史，都应该传递给后代。所以要用各种方式，哪怕用比喻、故事，都要不断地讲给后代，因为这是我们从祖宗听到的，也应该传递给后代，而且要在一个圣约眼光中，在圣约群体中来实行这样的传递，也就是要有这样的神的话语的教导。所以每一个家庭特别靠着神来提醒家长，你有责任要将教育系统传递给你的后代子孙，要用要理问答和信条来教导，要用圣经教导。另外呢，就是也要让孩子们来认识神是一位活的神，你要传递一个活的关系，让他认识到神在圣经的作为，神在历史的作为，神在今天的作为，神在你们家里的作为，神在你和孩子身上的作为。所以我也提醒大家，在暑期的时候一定要安排一次属灵的旅游。那些社会上的人士都要到革命烈士的这个遗迹和纪念碑前去参观，那我们为什么不到宣教士留下的痕迹面前来看神的作为呢？但愿大家都要认真起来，不要只是读诗篇而忽略了神给我们的命令和我们的回应，不要只是听到而忘了行道。那79篇1-4节就提到外邦人的残暴，污秽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于天空的飞鸟，把你圣民的肉交给地上的野兽。耶路撒冷周围血如水，成为邻国的羞辱。因此诗人是作为一位哀悼者。那5-8节诗人是作为受苦者来到神面前诉苦，说神啊，要到几时？这是你对我们的惩罚。那因此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所以9-11节就是诗人作为一位代求者在神面前来向神迫切的恳求。因此最后12-13节诗人是一位敬拜者，愿意神收回他的怒气，羞辱了神国的敌人，从而能称颂神直到万代。所以在这里就看见神使他的百姓和仆人受苦，为要成就他自己至高的美意，从而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受苦就成就了神的美意，从而我们可以成为敬拜者，以至于我们可以诉说赞美神的话直到万代。那诗篇80篇我们可以说是一棵葡萄树的命运。这一首诗啊，是亚撒为着北国来祷告，北国呢被掳掠，但是呢诗人仍然站在合一代求的位置上，为着北国来迫切的恳求神动工。所以求神不断的要使北国也使南国都一同回转。因此诗人用了3次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那么也特别用了1次说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因此诗人也在警告说，假如我们不回转，神可能真的就也不回转，也不眷顾我们，就把我们弃绝了。所以他把以色列比喻成是一棵葡萄树，说神把你从埃及栽到了北国，指望着你这个葡萄树能够枝繁叶茂结出果子，结果呢你却变成了野葡萄树。所以诗人就 看到提到说神使这棵葡萄树被火焚烧，被刀砍伐，向这个葡萄树体现了神的烈怒。那因此世人就指望着神转回，从而在神那里得着神带领的恩典和美意。所以我们就提到说，以色列最终啊是完全被神砍伐，神就使耶稣成了那一棵真葡萄树，从而让我们这些野葡萄枝可以嫁接在这棵真葡萄树上，也能够结出果子荣耀神。所以但愿我们都能够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也能够多结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你不只是参加一些宗教活动，更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更要成就神的美意。所以善待你的邻舍，恩待你的配偶，也别苦待你的孩子，因为要知道你有一位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诗篇76到80篇来让我们看见困苦中我们如何来知道这是一个复活已经发生的世界，也借着主的复活让我们复兴，也求你恩待赐福保守，使我们都成为一位因着你有恩就能够待人有恩的人，否则你会向我们发怒。主啊，求你带领。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